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平安。今天我们来到罗马书的第四章，我们要继续从罗马书来看神的话语如何来带领我们。所以在我分享之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觉得圣经中哪一个人物最幸运？想一下。我那天也是看了，这个问题我想一下，结果真的是没有这样容易啊，因为圣经的人物太多了，蒙神的恩典的也太多了。所以你想一下，然后我就给你答案。现在圣经中哪一个人最幸运？答案就是跟耶稣一起被钉十字架时接受耶稣做主那个强盗。因为那个强盗他在人生的最后几个小时本来应该被钉在十字架就要死亡了，但是因为选择相信了主耶稣，因信称义，结果主耶稣就应许他今日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保罗也是一直的在罗马书强调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但是当时的犹太人的信徒，因为他们不信因信称义的真理，他们觉得单单靠信主耶稣是不够的，所以他们觉得还必须要守摩西的律法啊，必须要行割礼啊，所以他们就在因信称义这个道啊真理上有一些的质疑，觉得要加上自己想象的，否则应该得不到永生的盼望。所以保罗就在其实在第一章那天也是跟我分享，他就已经讲明了第十七节，第一章十七节他讲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所以其实他一开始就讲了因信称义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而是在旧约里面就接着先知哈巴谷说给世人听的，神借着哈巴谷先知。所以保罗就知道如果他单单的只是把这个真理讲了出来而已，很多人还是不明白甚至不接受。所以今天在这一章他就讲了，在前面讲了因信称义这个真理之后，他就在这里从旧约圣经里引用了亚伯拉罕为这个因信称义的例证，来支持他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今天我把我想要分享的主题定为因信称义的例证。因为保罗会引用亚伯拉罕，是因为亚伯拉罕也是称为信心之父，也是当时以色列人引以为傲的祖宗，而且是在新约中常常有引用了因信称义的榜样。所以保罗知道如果他证明了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这些犹太人的信徒应该不但不会再反对因信称义，他们更应该接着这个他们的祖先亚伯拉罕的相信，他们也要来相信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所以从第一到第十六节保罗就让他们看见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没有再加上其他的东西。所以他就先讲解因信称义非因行为，第一到第八节就是当时犹太的信徒相信还要靠自己的行为才能够使他们得这个永生的盼望。所以第一节保罗就写到，如此说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凭着肉体得了什么呢？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其实凭着肉体，肉体就是凭着行为，凭着做他去做的东西，靠自己其实是根本没有得到什么的。亚伯拉罕我们知道他是从神那里得到很多的恩典，所以我们知道恩典都是白白得到的，所以不是因着行为的。所以我们也知道亚伯拉罕其实他也有很多好的行为，因为他是一个敬虔的人，他常常不但自己敬拜神，他也吩咐他的儿女啊仆人啊敬拜神，所以他是非常有这个虔诚的行为的。但是如果亚伯拉罕是因行为称义，那他是可以夸口的，他 他有许多的好行为，但是今天亚伯拉罕我们也知道他的一生其实也有不少的软弱失败的地方，就比如说他不止一次的因为担心那个埃及人为了得到他美丽的妻子的撒来而把他杀了，所以他就自私的叫他的妻子不要承认他是他的丈夫，完全没有担心自己妻子的安危。所以其实我们如果靠行为，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其实是无可夸之处的，而且我们也不能靠好行为在神的面前称义。所以从这几节经文我们看到保罗就在接着进一步证明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第三节就讲到经上说什么呢，说亚伯拉罕信神，就这就算为他的义。这节经文是引用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所说的一句话，就是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亚伯兰就是亚伯拉罕以前的名字。所以当保罗写这句话的时候，那些犹太的信徒听见了看见了就知道，哦，原来亚伯拉罕是因信称义的。而且在第四第五节保罗也继续接着说，做工的得工价不算恩典，乃是该得的，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所以这里保罗是要犹太信徒明白，如果他们还以为神算亚伯拉罕为义是因为亚伯拉罕有好行为，是神特别恩待他因为他有好行为，其实他们就把亚伯拉罕看作是很像一个工人这样，把神看作是他的主人。所以因为一个工人服侍他的主人，后来主人给他工钱了，其实这些经文要让他们看到这不算是恩典，这是做工的人应该得到的工价。所以我们大家也知道当时的犹太信徒其实也知道亚伯拉罕蒙神的恩典是很大的，所以恩典刚才我们解释了就是白白得到的，不是工价。所以亚伯拉罕得到那个称为义不是赚来的，乃是因为信了称罪人为义的神而白白领受的。所以接着保罗又在第六第九节引用大卫的诗篇的经文，那边写到，正如大卫称那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人是有福的，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所以保罗引用了这段在诗篇的经文，就写到其实大卫也是曾经软弱过，曾经犯罪过，但是他亲自的领受了神赦罪的恩典，所以他就写出这个忏悔的诗，而且也是感恩的诗，就算神给他这个不配得的恩典，使他得到很大的福气。所以从这里保罗就引用了亚伯拉罕和大卫王，都是当时的人非常敬重的两位祖先，他们就看到这两位祖先其实他们都是因着神的恩典而称义，因着他们信而不是因着他们的行为完全。所以这里保罗就拿出这个例证，就是希望犹太人能够放弃这个因行为称义的错误的观念。所以今天如果我们也是一直把我们的焦点放在这个我有什么好行为吗，我应该是什么还做得不够吗，其实会使我们成为就是那个行为导向。因为其实我们基督徒有好行为是应该的，是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要称义是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而是因为我们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所以我们也知道神看人不像我们人看人，神看我们的行为也不像我们看我们旁边的人的行为，他是以我们的信心来看待。所以如果今天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信了神之后， 我们还常常看行为，看自己也好，看旁边的人也好，我们很常就会陷入到那个质疑当中，甚至自己定自己的罪。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单单的来信神的救恩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有好行为是我们的本分，信了之后我们更加要活出好行为，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而不是让我们能够称义，唯有信能够让我们称义。然后第九到十二节让我们看到称义因信非因割礼。保罗在九到十节就自己问自己答，他讲到如此看来，这服是单加给那受割礼的人吗？不也是加给那未受割礼的人吗？因我们所说亚伯拉罕的信就算为他的义，是怎样算的呢？是在他受割礼的时候呢？是在他未受割礼的时候呢？不是在受割礼的时候，乃是在未受割礼的时候。所以这里他写了啊，自问自答的几句话，基本上就是说，到底亚伯拉罕是被神称义在先，还是受割礼在先？保罗就给我们一个答案，他是被神称义在先，然后才受割礼的。所以他是按着旧约的圣经记载，在创世纪十五章里面讲到，那时候大概亚伯拉罕是大概八十多岁，但是亚伯拉罕与神立约受割礼的时候是九十九岁，所以神称他为义的时候是在先，在他八十多岁的时候。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是因信而非因割礼而称义的。所以为什么又讲到割礼呢？因为这里继续讲下去，让我们看到割礼只是一个记号而印证而已。十一十二节就让我们看到这两节经文解释了割礼的作用，就是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割礼的记号，不但不是因为他还未称义的缘故，而是因为他已经得救称义了，所以才给他行割礼，证明他未受割之前已经称义了。所以就使到亚伯拉罕称义的经验可以成为受割礼的犹太人这个的榜样，也可以作为未受割礼的外邦人的称义的榜样。所以今天他就可以不但做受割礼之人的父，也可以做未受割礼之人的父。所以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其实一切都是来自信。如果受了割礼你还没有信神的心，其实割礼不能让这个人称义，也不能让这个人蒙福。所以加拉太书六章十五节告诉我们，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只要效法亚伯拉罕的信心去行，去跟随神，我们都可以因信称义的。不然就算我们今天带着很大的十字架，或者甚至你在你的手臂上刺了青血，我是神的儿子，但是如果我们的心还是半信半疑，结果也不能让我们得救，也不能让我们称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因信称义，单单因为我们的相信。割礼只是一个印证跟一个记号，就是称义的记号。然后第三点就是因信称义非因律法，十三到十六节这几节经文，保罗就继续用亚伯拉罕作为例子，就强调神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的应许会实现，是因为亚伯拉罕相信神而得的义，不是因为他遵行了律法。如果只是在律法之下我们才可以成为神的后裔，其实神给亚伯拉罕可以做多国之父的应许是会落空的。因为律法只可以让人知罪，却没有办法使人避免再犯罪，或者避免惹神发怒。所以如果说根据律法，以色列人当时就因为这样不能进到迦南地，倒闭在旷野，这个就是一个证明了。所以今天我们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们也知道要信神，其实我们大家都知道了这些真理，其实是很基本的，但是很常我们就在跟随的时候 走着走着，哎，就有一些的半信半疑，甚至有一些的没有跟着这样完全。所以今天我们侍奉主，求神帮助我们，在跟随侍奉主的时候，不要凭着肉体，不要凭着血气，或者是凭着这些律法的东西，求神让我们真的是凭着他的恩典，然后我们全心的来信靠他的时候，就可以行在他的旨意里面，而不是以这个律法，以这个自己的行为来要得到功劳。所以今天我们今天能够得到的一切，都是因为我们信神，跟随神而得到神的恩典。所以接下来我们就看，我们知道了因信称义是因为单单信，而非加上这些行为律法或者割礼。所以接下来的经文就让我们来看保罗再次的以亚伯拉罕称义的信心为例证，他解释因信称义的信是什么。所以第二点，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称义的信，第十七节让我们看到他相信无所不能的神。第十七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所信的是那叫死人复活、使无变为有的神。他在主面前做我们世人的父，如经上所记，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所以我们就知道亚伯拉罕是大有信心的人，他也是被称为信心之父。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他为什么有这样大的信心呢？因为他有一个真实相信的对象，就是这位无所不能的神。这位无所不能的神是叫死人复活、使无变有的全能的神。所以就因为他认识这位神的大能，他才能够有这样真实的信心。其实这段经文我查考一下，它是出自这个背景是出自这个创世纪二十二章的，就是亚伯拉罕当时献以撒的时候，上帝就吩咐亚伯拉罕说，你要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所以当时我们看到这里记那段新闻就记载，亚伯拉罕他没有犹豫，他就把以撒放在这个祭坛上，而且就要献祭，要杀他的儿子，就是因为他相信神。你想想，这是他老年得子唯一的独生子，如果他不是相信这位全能的神，他当然是会有犹豫，甚至装着没有听见就算了这件事情。但是因为他相信神，他相信这个神是叫死人复活、死无变有的神，所以他就相信今天神吩咐我把儿子献上，他必然能够，就算我的儿子死了，他也能够使我的儿子复活。虽然我的儿子可能被烧了，但是他也能够死无变有。我看到这就是亚伯拉罕的信心。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如果也要有这样坚持相信神的心，其实我们首先要认识的神是这位无所不能的神。我们怎样来认识这位无所不能的神呢？现在无论你坐在这里还是在线上，你回想一下神，你经历了什么神的神迹在你身上，从你信主到今天，然后重新的认识一下神的大能，如何在基督里死里复活。什么是在基督里死里复活？你被捆绑到要死的东西，你被辖制到要死的东西，今天你突破了。就好像我被捆绑到要致死了，毒品吃喝玩乐，今天靠神感谢主，让我从毒品里死里复活。看到坐在那里的 Asher， 他也是曾经错误的被同性恋辖制，甚至明白了真理还觉得无所谓了，这个应该神可以接受的。所以这些都是从我们因为信了这位叫人死里复活的神，让我们生命得重生，然后使我们从无变有。我回想我自己，什么没有？我没有爱心，我不没有信任人，我甚至没有家庭，没有盼望。今天感谢主，这些本来我以为也没有也不想有的， 全部在我的生命中有了，而且是倍增的，一直倍增的。所以今天当我们对神建立了真实的信心的时候，我们才能像亚伯拉罕这样，因为有一个这位全能的神是我们的对象，我们就相信，以致我们无论在任何的境况都能够不疑惑坚信到底的信心。就是第二点，我们要看18-22节，心不疑惑坚持的信，就是坚信到底。在这几节经文，就让我们来看亚伯拉罕是如何不疑惑的坚信到底。这里就写到，因为刚才我们说了，他相信这位无所不能的神，所以他在没有指望的时候，因信就有指望了。所以很常我们在没有盼望的时候，我们抬头仰望来继续跟随这位神，我们的盼望就从神而来，我们的指望又被挑起来。而且这里讲了几节经文，就是说亚伯拉罕在近百岁的时候，虽然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已死，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并且仰望神的应许，总没有因不信心里起疑惑，反倒因信心里得坚固，将荣耀归给神。这里就让我们看到神应许他要得儿子，要成为多国之父，这一切应许其实都是在他非常年老的时候，而且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了。所以基本上这里这些应许，很多人可能就听听就好。大家也知道，在很像没有盼望的时候，哎呀，我只觉得很遥远的这些应许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有就好了，没有也无所谓。所以我们就看到亚伯拉罕，他就是心不疑惑，而且信心没有软弱，一直的坚持的相信。所以他没有理会这些事情是多么的困难，他专心仰望神的应许，然后满心的相信神的应许。所以他真正能够这样坚持的信，就是抓住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这就让我想起其实当上个星期五我们去爬五级芝麻山的时候，真的是我们以为爬山就很像走路这样，哎呀，半个小时其实不会很困难，但是你走那些陡很陡的山坡的时候，哇，起初10分钟就开始喘了，比我打鼾的声音更重，然后我就看上去哇，很像是看不到终点。但是当我继续的时候，来到比较平的时候，就觉得喘一口气，然后继续走一下，哎，又看到天梯，好像没有尽头的梯，啊，又是很喘。但是我们坚持走下去的时候，虽然不容易，但是最后走上去的时候，就感谢主，真的，因为我们相信上面是有一个休息的地方，上面是有一个尽头的。所以当我这样抵达的时候，我就想起亚伯拉罕其实也是这样，他当时其实看不到他有没有儿子，看不到有没有成为多国之父，但是因为他坚持的相信，所以他就继续的跟随神。其实我想起很常我们在逆境的时候不是这样容易的坚持的信，但是我看到亚伯拉罕他其实是在顺境的时候就开始坚信跟随神，而且没有疑惑。因为当时我看到就是神呼召他的时候，他其实已经是蛮老了，80岁、70岁的时候，然后而且当时他其实家境应该不错了，他应该也不必烦恼说有没有儿子了，我就好好过我的日子，然后做工，然后有时间就敬拜神就够了。但是就因为他坚持的信，他跟随的时候，他就成为蒙福的人，他就得到神的应许。所以今天无论是逆境还是顺境，其实我们都会遇到困难的，只是我们会不会心存怀疑信到一半呢？我那天就看了一个这样的短片，就是有一个中学生，他觉得去学校很压力，他就跟他做厨师的父亲分享说，哎，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很压力。 他爸爸就煮了三锅水煮熟了，他就第一锅放马铃薯，第二锅放鸡蛋，第三锅他就倒了咖啡粉，然后就再煮多一下就熟了。然后他就跟他儿子说，其实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碰到困难，就好像这个开水，但是我们的反应可能会是这三种。马铃薯本来是很硬的，煮了之后变软了，就是我们在困境挑战啊问题当中妥协了，变软了。然后鸡蛋呢，本来很容易打碎的，但是滚水滚之后变硬了，我们在面对困难心里刚硬了，不再继续走下去了。然后咖啡粉就是我们在困境当中融入环境当中，然后可以散发咖啡的香味。所以他说，儿子，希望你做明智的选择。我们每天其实在面对不同的选择，有时我们是做妥协的，有时我们是刚硬的，有时我们又是可以融入环境里面成为那个香气纷飞的人。所以今天我们就看到，当亚伯拉罕没有妥协，没有刚硬，继续跟随的时候，他自己得祝福，他成为多国人的祝福，他就像那个咖啡这样融入在环境里面跟随神，而且是在年老的时候，很多人都祝福。所以今天求神帮助我们。我总结我的分享，就是刚才一开始我讲的，跟随耶稣被钉在十字架那两个人本来是没有盼望的，再过一下子就要死在十字架了，但是就因为其中一个选择了相信主耶稣，这个一念的这个相信，使他因信称义，使他能够进入到永恒的乐园里面。所以今天第23-25节让我们看到，这个算他为义这句话不只是写给亚伯拉罕的，也是写给所有信他的人的，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人的。所以今天我们只要相信神，选择跟随他，像亚伯拉罕这样有挑战有困难，但是我们紧紧的跟随的时候真的不简单。但是我们身边还有我们的家人，当我们一信主的时候，无论我们来自哪里，都是一家人，神国的家人。当我们一同走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能够因信称义，而且这个信心要持续的保持，坚信到底，以致我们也可以成为别人美好的榜样，而且成为美好的祝福。所以愿神的话语祝福大家，让我们真的坚信到底，成为别人的祝福。好，我把接下来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称义的相反是什么？称了，称义，称了。称义的相反当然就是定罪嘛。所以今天带给我们一个思想，就是怎样才不被定罪而被称为义。那称义是因为神不定你的罪，所以才称为义。那在经文当中，无论是亚伯拉罕的例子，无论是大卫的例子，那亚伯拉罕的例子比较不明显，是因为亚伯拉罕相对来说他没有一个很明显的那一个所谓的他过去怎么作恶啊，怎么犯罪啊，相较大卫来说，那大卫有过的例子就很鲜明，大卫过去怎样软弱，怎么样犯罪。所以在今天如果说对比这两个例子，我觉得既然今天的经文总结的时候是说到我们所有因信而称义的人都包括在这个里头，也包含了我们也经历这个祝福跟这个恩典。那所以今天我们之所以称为义，称为义是因为不被定罪。那不被定罪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会不被定罪？感觉上就是说好像我作恶，但是现在我信耶稣原来为我赦罪，所以我的罪全部都被赦了了，感觉上就是这一回事可是当我们来看这个例子的时候，特别今天第七节说到大卫，第六节说到大卫的时候，当大卫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大卫讲这段话， 所以刚才也稍微提了一下，但这段话是出自诗篇三十二篇。那我想我们可以看一下诗篇三十二篇。那我想我们对大卫的这个经历，如果更深的感受，为什么他会这样讲的时候，那可能我们的体验会更深。那大卫为什么会这样讲？这是大卫写诗篇的时候他写了下来。那大卫写这个诗篇，他也有一个背景。那这个背景是出自于在撒母耳记下的十二章十三节。十二章十三节，那个是因为当时的先知拿单就对大卫说了这句话。那大卫因为他承认了他自己的过犯，所以后来先知拿单说就是耶和华赦免了你的罪。就是当先知有这个领受，神赦罪他，那赦免他的罪，所以大卫的那个感受就引发了他后来把诗篇三十二篇写了下来。那当然指的是哪一个罪呢？那我们就要理解大卫当时所犯的那个罪，就是因为跟拔示巴的这个奸情。那他在王宫屋顶看到这个美丽的妇人，那看到了对方在洗澡，然后不只是这样子，而且是把这个妇人带来，派人去把这个妇人带来，那跟他不但是有了这个奸情，有了这个关系，而且因为了解到这个是他的手下，他的部下的一个其中一个一个战士的妻子，那结果后来就设了一个计谋，让这个战士去战死沙场，然后他就可以好像公然的就把这个寡妇娶回来作为他的妻子。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会看到这是非常大的一个的罪恶。他的罪不只是占了别人的妻，杀了别人的夫，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的罪行。那这个罪行理当他知道的，神是公义的神，他知道他会面对的是何等的一个刑罚，他何等的一个的将会面对怎么去面对神的这样的一件事情。然后当先知当他大卫的那个体验，后来听到先知拿单给他的这个赦罪，所以他心中就很深的感受到得赦免其罪，这个人是有福的。那当这样子的背景，你再看回三十二篇的时候，你会看到三十二篇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这人是有福的。那特别是第三节说到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所以你会知道大卫的心中一直面对一个很强烈的责备，到一个地步好像连骨头连骨头里面都很痛苦就是因为他如果不认自己的罪。那第四节说到黑夜白昼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夏天已经非常的热，然后再加上又干旱，所以那个整个的痛苦好像是一个没有间断的痛苦所以就是说当他终夜就是黑夜白昼，因为他看到什么，好像神的手加在他身上，就是使到他陷入在一个痛苦。为什么？因为罪恶捆绑了他。所以当在诗篇三十二篇的第五节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那这个是大卫写这个诗篇的一个背景。那所以当大卫很深的这样感受到得赦免其罪过，这人是有福的。那为什么会被赦免呢？当然就是首先是他愿意承认，愿意看到我如果不要在罪恶当中，我必须认罪。所以当我们看因信称义的时候，我们的焦点可能会停留在因为信，所以因为信，所以就称为义了所以就成为一个义人的了，对，一切都变得非常的美好了。其实过程当中是包含了认罪，这也就是为什么当我们在看罗马书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焦点只放在这个所谓的因为信所以得称为义。可是真实的状况是有一个过程的，就是这个过程就是因为发现自己的软弱， 承认自己的软弱。所以就像说今天当我们说福音或者我们所传的福音，我们所传的福音就是因为信耶稣所以你的罪被赦免的，是信耶稣罪被赦免。可是在福音的背后有一个因素是什么？人要认罪，人要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如果人没有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哦，耶稣已经赦免我了，哎，我都没有发现我有什么问题，不过耶稣已经赦免我，哦，好啊，很好啊，那就很好。所以为什么耶稣对那个犯罪的妇人说，因为他的罪大，所以他的赦免也大，就是因为当人明白到我原来是何等的恶，我原来是何等的软弱，我是何等的无可救药，然而神赦免我，然而神却拯救了我，然而神却称我为义，哇，这个的感觉就很不一样了。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明白今天我们之所以得称为义，乃是不是因为说啊我们本来就很不错啊，所以今天神说啊你很不错，那所以我们就真的很不错，其实不是的，而是因为我们很软弱，因为我们很不行，因为我们是无可救药。可是今天神却用他的怜悯，因着我们知道我们不行，因着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所以神赦免我们。所以我想当我们这样子来感受这个因信称义，是因着我们的不行啊，可是今天神却因着我们愿意看到自己的不够，自己的软弱，所以神称我们为义。所以求神怜悯我们，让我们不断地活在一个生命是需要不断地回转的，是需要不断地被提醒的，然后我们在神的里头，我们就会更深的感恩我们是如此的经历得到神的如此的厚恩。那这是因信称义。